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今天晚上7点到8点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记得，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呢，7点到8点，我们开放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是你的家人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很感恩廖医生过去这么多年参与这个节目，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而且呢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他非常的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空中辅导开放热线电话的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再一次的呼吁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及时的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另外呢，我也想稍微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要跟廖医生交流的弟兄姊妹很多，每位听众朋友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请你扼要的把你的重点讲出来，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小时里面能够接听5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马姊妹在线上，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廖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
马姊妹你好。
你好。哎，就是我就想问问，就是说我孩子现在就是说医生反正是精神分裂在一块吃着药，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吧他自己认为的事儿就好像是你劝他吧，他也就是说认为他做的对，他也不是很听劝感觉。他这么样的话，就是说是不是需要看心理医生，或者是
马姐妹啊，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也要多一点的了解你的孩子的情况。他现在多大了？
他今年22。
你的是儿子对吧？我记得以前来过电话。
对。
儿子22岁，现在在读大学吗？
对呀。
读大学是几年级？
读大三。
读大学3年级。
对。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在吃药当中？
哎，对，现在他去医院，他反正是检查说是属于精神分裂。他反正他诊断是这样。有时候，反正我感觉他，哎呀，也说不上来。
他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啊？
他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干事吧，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就是说你跟他说他自以为是，感觉就感觉自己做的是对的。
我
撞南墙也不回头，给人的感觉就
是。
是
我的意思说，你儿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他有精神分裂症啊？
精神分裂症就是我们只是觉得他偏激，但是就是说从及去年医生就是说诊断有点精神分裂这一块，他就给他吃这一类的药。他也没说，就是从就是5月份5、6月份去那个地方，他诊断是精神分裂，因为我感觉他有点抑郁，反正是有点不开心， 反正就是偏激吧，有点。
嗯，所以
以前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叛逆、偏激、不听劝。但是你去医院诊断呢，就是说我也问医生了，我说是不是查那个血清素和多巴胺就能分析出那个是不是精神分裂或者是什么抑郁症什么的。我问医生说，他说你这种不能诊断，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听节目说是可以，他们说还得根据，他说诊断不出来，反正是他们这边做吧，就是根据你一些事情的分析，你跟他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分析以后，他诊断是医院的诊断是精神分裂。也是就是说现在才，也是今年吧，
是
今年7月份确诊他是精神分裂，以前他也没说是精神分裂。
你是说
以前他就说
今年7月份开始对吗？
7月份开始他诊断说是精神分裂。
哦，那我刚才看到，就是你跟后台的同工告诉我们说，你儿子也在旁边是吗？
对对对，我让
他
跟你说一下吧。
好，那让他跟廖医生谈谈哈。
啊，好。
嗯，
你跟廖医生谈。廖医生
周什么好？
哎，你好。
你好。
是廖医生，很想跟你互动一下，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
医生，我就是现在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在学习方面就是对学习心里觉得学习挺重要，但是实际上对学习没有那么想努力的欲望什么的。也然后就是大一大二吧，我也觉得我自己一直懒懒散散的，那个迷迷茫茫的过的，然后现在再上大三，现在也是不知所措。
我想问，在学校啊，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活动啊、事情你感觉有兴趣啊、开心啊、你喜欢做的？
我现在觉得我很找不到，就是我开心的和那个有兴趣的事情。
以前呢，你练中学啊、高中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活动啊？有没有朋友啊、运动啊等等？
有朋友，然后运动也有，但是主要是当时就是喜欢打游戏，现在不喜欢了。
你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一些人可能胃口不好啊，睡眠不好，你怎么样啊？
我睡眠就是从初中就是有时候会熬夜，然后大学前两年熬夜比较，现在作息规律有点乱，就大一大二开始。
胃口。
现在作息规律，现在作息规律有点改，不好改了。
就是说晚上你不睡觉，白天你就是起不来，是这样吗？
是的。
可能生活规律啊、兴趣啊、动力好像没有以前这么好。我想问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思想啊、行为啊，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啊，有一些自己也没办法明白的一些念头啊、思想啊，有没有啊？
前段时间想法那种想法，还有那个那些想法，还有那些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比较多。现在，过了这半个月吧，感觉好多了。现在不会说是胡思乱想了。
之前有什么好像胡思乱想啊？有没有一些可以 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啊，一些奇怪的感觉有没有啊？
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东西？
我会想我人生，我以后会干什么？我说干什么，然后会怎么样？会就是幻想人生，会变得很懒散，会变得很压抑，会变得很失落，也会想人生变得非常让自己高兴、骄傲。有时候也会想别的人家里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过得好呀，过得不好呀，都会想。然后也会去想自己能不能就是我其他的我也说不太清楚。
嗯，听到你的家人说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对吗？
对的。
医生给你的药你感觉有帮助吗？能够让你思想变得稳定啊，正常一点吗？
这个我的感觉，我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但是吃了药之后会吃，但是吃了药之后会觉会反应的反应，不是吃了药，然后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反应是越来越好。
嗯，你有没有很闭关呢、啊？负面呢、啊？消极的思想啊？好像觉得做人没有意思啊，不想做人啊，想自杀这些想法有没有？
之前有过。
嗯嗯。
现在呢？
现在没有了。
嗯，所以情绪都好起来，对吗？情绪没有之前那么又抑郁，对吗？
嗯。
嗯。好，你妈妈在旁边吗？
我妈妈在旁边。
你们都在听。好，我现在的情况，按照你告诉我们以前医生的诊断呢，给你的药物啊，现在的感觉应该是按照我的评估应该是有一点进步，
嗯、
但是还没有完全好起来，
康复，
因为一路可以再进步，专注力啊、精力啊、精神啊、记忆力都希望可以慢慢好起来，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在练大学，很重要，就是未来一两年你可以完成你的学业。啊，我刚才妈妈问我们一个问题，你需不需要找心理咨询？啊，我相信，无论是心理医生、心理咨询，甚至是如果在教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可以给你一点支持啊、鼓励啊，帮助你去面对一些很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想法，都是需要的，因为你现在。还年轻，也有这个病影响你的思想，都可能有一些问题，你处理的不好，就放得很大，越来越问题可能，一个小问题，你想得很严重很大，就影响你的情绪，也影响你的信心，更在学业上的表现，所以我建议就是。除了服用药物之外，你需要找一些心理咨询，或是在教会有一些人，如果能够帮你，可以做一点鼓励啊、支持啊、辅导你啊，这个都是
陪伴
啊、鼓励你，都是很需要的，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日子。
嗯嗯，所以廖医生，你的评估就是说，他虽然吃药有效，但是呢，可能在药物方面还需要再加更好一点的，让他的康复更好。
嗯，
另外就是再去看心理的医生，对吗？
嗯，我感觉康复已经有一点
改善，
已经稳定下来。
嗯、
按照你跟我们沟通说话的表达都很清楚，但是情绪还是没有很 正常，就是比较负面啊，动力也不是很够，这个都需要医生可能帮你调节你的药物，但是也需要有一些其他身边的人可以给你多一点鼓励支持陪伴。
对对对，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能够帮助你。
另外很重要就是保持足够的睡眠，更起码一个礼拜有两三次的运动。
对，这个运动是非常的重要。我相信过去一直在听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廖医生不断的在强调这一方面。好，那我们跟这位马姊妹的儿子就谈到这里，也希望马姊妹也能够明白儿子需要继续的吃药，然后呢稳定情绪，再加上心理咨询师的辅导跟帮助。这是马姊妹的电话。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前面呢，我周淑琴已经讲过，就是说当你有需要打这个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核心的问题能够在短短的时间跟廖医生沟通互动。希望我们能够每位听众朋友能够在线跟廖医生互动的时间呢差不多有十分钟左右。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母。
哎，你好，
你好廖。
是，
你
好，
廖医生。
张姐妹你好。
是。
你好，廖医生。就是我今天想请教，廖医生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关于，就是说长期处于，抑郁焦虑状态，或者就是说长期服用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嘛？如果是在排除了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情况下的话，是否会有一定的概率？就是说抑郁焦虑或者说服用抗抑郁焦虑的药物的情况下，会对那个神经系统，就是说会影响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呢？就是说神经系统对肌肉的一些，就是对身体的一些部位的肌肉的控制达不到正常的水平。还有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想问一下那个金颅磁，就是金颅磁治疗就是说对于长期的抑郁焦虑的效果，就是因为我是在网上查到的嘛，然后他就说主要是这种治疗手段的话，主要是对于那个药物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呢他又说的是这种方式又不太适合的情况是包含是有那个癫痫史的，然后还就是说，如果是用金颅磁，如果是尝试用金颅磁治疗的话，就是不知道它和那个就是说，前面的那个药物治疗的关系是一个就是说是同时要进行呢，还是说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如果是金颅磁如果是停了的话，比如说你做了几次以后停了以后的话，会不会？就说有没有统计的数据表明，就是说，他停了以后的那些什么副作用啊，那些比较明显。
好。
然后， 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一个个来吧，因为你一口气问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廖医生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应你。另外呢，我们的听众呢对你的这个问问题对你的认识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我收到了你的电邮，稍微就是认识一下你，因为你是15岁的时候开始患了焦虑症，对不对？
对，
然后呢？
17岁的时候开始吃的药，然后开始吃过那个盐酸文拉法新胶囊，后来就换成盐酸舍曲林片，然后后来又，然后现在又就是说在吃那个盐酸舍曲林片的同时，然后又在吃那个富马山葵硫平片，还有一个叫什么菊原酸坦度酮罗胶囊。
好。好，而且呢你刚才问了一个癫痫的问题，就是说你在7岁的时候呢头部因为被篮球就是炸到了，所以呢碰到，所以就有癫痫的这个情况。但是你14岁的时候就好像是因为慢慢减药完全康复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前面就去做了脑电图，有几年的脑电图都是正常的，后来就没有吃那个药。
好的，那张姊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年纪是多大呢？
36。
好，36岁。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就大概有一个图画了。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廖医生来回应你的问题哈。
张姊妹，我想问你，过去20年你的精神啊、情绪啊、生活大概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症状啊、问题啊？生活的
也有
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曾经因为那么多年曾经肯定有过那么几次，就是因为一些外部的一些发生了一些事嘛，然后让我的情绪的那个波动很大，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平时的话就是说我感觉就是如果工作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感觉我也比较容易焦虑嘛，因为我会担心如果完成不好的话，然后以后如果别人不安排工作给我做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让我比较焦虑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身体的长期的慢性的筋骨的那个什么疾病嘛，然后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就主要是这三方面。然后廖医生刚刚问的问题是在这20年中间肯定会有就是有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然后让我的情绪波动是很大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可以告诉我们你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啊？比方说没办法工作啊，要住医院啊，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抑郁啊、自杀的念头啊等等啊？
自杀的念头肯定是会有，但是我在我小的时候，在我还没有患忧郁症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然后廖医生说的没办法专心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在，但是他那个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嘛，后来我就反正慢慢调整嘛，然后实在不行就找就是做那个心理辅导嘛，然后就是说还是会短的话可能2个多星期吧，如果长的话可能就那么几个月嘛，反正还是会有那种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如果是
张姊妹，我想问，过去20年你是不是都在用采用药物的治疗啊？有医生帮你复诊的跟进啊，处方药物给你治疗你的病？
对，但是我有过一次私自突然停药的情况，然后还有一次是自行就是说减药的情况。然后那两次的话都让我的那个就是让我的这个不管是躯体化的症状还是情绪方面就变得更严重了。尤其是第一次就是不懂嘛，私自断药的情况。
好，很高兴张姊妹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去分析一下。首先有两个病，第一个就是焦虑抑郁症，第二个就是癫痫病。
对，
两个病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哈。焦虑抑郁症 有一些人好像这样子没怎样，是很长时间很慢性的，就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一点点的情绪问题啊，焦虑啊，睡眠的问题啊，情绪不稳定，这个都是蛮常见的哈。刚才姊妹都告诉我们，外面的压力，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都会让我们情况有时候稳定一点，有一些时候压力大，发生的事情多一点，情绪就不好。所以 有不少的病人可能尝试，医生尝试，甚至他们自己尝试停药减药，有一些时候是可以的。也有一些人如果情况比较不是很长期的，可能停药之后都没有复发，没有问题。
是，
但是也有一些人好像这样子没这样，是长期有一点点的症状，这个我们都需要医生帮助跟进啊，就是采用选择最安全的药物，最小副作用的药物。另外就是让我们生活能够过得最正常的，就是尽量不要处方一些白天会很困啊、很累啊、影响精力的药物。
嗯，
啊，张姐妹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抑郁药会不会影响神经系统对记录的控制？
对，
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不会。
哦，不会。
但是很多的安眠药啊、抗焦虑药啊、抗抑郁药都有可能影响白天的精神，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点困、有一点累。这个时候不太理想了，因为大部分人都需要上班啊、上学啊、
工作
干活啊，这个都尽量要跟医生沟通，千万不要处方太多这些副作用，就是太困太累的药。但是对记录啊、对神经系统本身就没有什么影响。
是，
但是有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不会导致就是说肌肉的肌肉的萎缩，
对，
以及影响肌肉韧带的那个弹性。
对，刚才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另外一种药就是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针对幻觉的药，特别是就上一代的药，就是旧药。
旧药、哦、不是新的，
就比较多副作用，就会影响神经系统，影响记录、
哦、
影响平衡，影响协调。
是，所
以这些药我们现在都很比较小，很小心，尽量不要处方这类的药。刚才张姐妹你告诉我们你有四种药，第三种就是用来抑制幻觉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对对对对，但是这个药是比较新一代的，所以已经比较好，比较小这类副作用。如果你现在的问题不严重，我都不建议你自己去拿走这个药，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
沟通，
因为这个药对情绪啊、睡眠啊、精神都焦虑都有一点效果的，所以医生可能处方这个抗幻觉的药，帮助你的情绪，帮助你的焦虑。
是、
啊、但是这个药已经相对是比较小，这些记录的副作用也不会影响导致这个癫痫症的复发，所以你可以比较放心，你告诉我们的药都是比较安全的。
感谢神啊。所以张姊妹你现在不用担心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廖医生吗？
就是那个金颅瓷的那个。
你的问题你再说一次。
现在好像有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叫那个金颅瓷嘛，就是在什么头上戴一个什么东西嘛，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他说主要是在药物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嘛，也可以尝试那个金颅瓷的治疗。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是否了解或者在也使用过就是金颅瓷。
我觉得那个廖医生回答之前我也想问问你啊，如果是刚才廖医生跟你所说的那些药物对你都有帮助，而且你吃这些药物也有改善的话，你就不需要去想到刚才你问的那个金颅瓷的治疗吧，是不是？
因为我是他每次效果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对左洛夫就是盐酸舍曲林就有一点点那个抗药性嘛，然后他每次就喊我加量加量。 然后我也问他，如果榨到最大量以后，然后如果还是那个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那个焦虑的症状很重，我觉得对我生活工作影响很大，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换什么其他的药。哎，反正他就是这么，就是那个什么医生是这么说说的。
好，姊妹，你提到的敬老词这个治疗，现代我们的看法就是都有一点点的效果对某一些人，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一定很多人很有用，所以这个可以考虑可以尝试，但是你不要有太大的想法，就是这个一定可以让你减小你的药物的治疗，
也就是
这个也不容易代替药物的治疗，
也就是不要太期待这个治疗，
对
吧？对
啊，很多人可能有一点点的用，一段时间可能有用，但是长期也不可以靠这个治疗。
很清楚，
长期还是要靠药物哈。
对，
嗯，对对
对
对。
我觉得除了靠药物之外，还需要靠你自己个人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有的时候忧郁啊焦虑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及时的去找一些你信得过的人，跟他们一起分担，让他们为你守望跟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哈。这是张姊妹的电话。嗯，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是精神健康热线，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郭姊妹的电话。喂，郭姊妹，你好吗？
这是吗？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郭姊妹，你好。
嗯，是。郭姊妹，来电话又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为着，一个是我这个，我这个病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这工作方面，另一个是就是那个幻听的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患什么病吗？
你就是17岁吧，15岁诊断出的，15周岁诊断出的精神分裂症。
你是说你在17岁的时候患这个病？
啊，那就才刚15周岁，很小，就是这个精神分裂症。
哦，是是是，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40多一点了，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我的动作比平常的显得慢。
哦，是。
干活速度也慢，因为这个就是不少的时候找工作打工都失败，就是人家嫌我动作慢，就有时候就不用我了。但是 最近这一次是我主动辞职了，因为做不好事情或达不到别人标准要求的时候，人家老师说的时候，我也感到忙不过来，做不下来，我有最近的两我自己辞职了。
嗯，所以这次是你自己辞职的？
嗯，因为达不到别人要求啊。
所以你现在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就想问这个动作速度慢呀，就是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动作慢呢，还是和这个病有关系呢？
哦，那我也想问一下，16岁开始你患了精神分裂症，你到现在40岁，你一直有吃药吗？
因为中间的时候也确实中断过，其他原因嘛，中断过。后来因为跟你们连过线以后啊，就是我一直在服用药物，就是最近的时候不是为了想着备孕嘛，就是停了一种乳氮瓶，就只服用半片的富麻奎龙瓶片。
是，
但是我发现这两天就是容易紧张啊，因为工作吧也容易紧张，有的时候就是还想哭的那种情绪。
哦，你刚才说你你是40岁了对吗？
41周岁了。
那跟你避孕这个怀孕，你现在还有这个怀孕的这个念头吗？
因为我不是，我丈夫比我小个7岁嘛。
哦，
他年轻啊，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孩子，我就想着，
就是想要个孩子，对不对？
啊。
好，那你的问题就是说，吃了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药，跟你的这个反应这么工作上面慢是否有关系，对吧？
因为我停药的话，现在只是每天晚上只服用半天的这个富麻奎罗片，其实药量很小，就是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问题，那幻听一直都伴随着我。因为我听到医生你们节目，我听以前讲过这个氯氮瓶治疗幻听还是很有疗效的，因为就我是长期服用，可是如果服很长时间，这个幻听还是没有消除，我就想是不是那个时候药量小一点。
好。
葛姐妹，我想问你，以前你告诉我们，以前你尝试过停药，后来怎么样啊？是不是病情复发？
我是尝试停药的时候是最近这几个月之内，最近几个月，以前的时候呢是刚得病的时候，中间因为不想吃药停过药，但是相对来说最近这几年就情况还算是好的，就是以前听说过，我听过父母说，我如果一停药的时候，我就停不几天就容易复发。但是现在来说，不显得是复发，反正就是感到这个说不上来，就是感到难，那就是感到什么都很难。
对啊，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人可以发生第一次病发第一次之后，可能半年一年之后医生尝试帮他们停药，有一些人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完全停药，将来不再复发的。
是，
但是也有不小的患者之后停药之后复发，通常我们都有一个很标准的建议，就是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可能是很低剂量的药物，用来避免再一次复发，因为每一次复发脑部的功能都会退步，
受伤的，会受伤的，
无论是记忆力啊、动力啊、专注力都会。有一些人每一次复发之后会越来越差， 这就影响度数啊，影响
工作
能力啊，生活的能力。所以各姐妹，我们听到你有一些困难，就是工作不太顺利啊，有一些时候可能做得不好啊，不妥当啊，就没办法工作，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你要寻找一些比较你能够应付的工作，
是
你可以不太大的压力能够做得好，你才容易应付。第二就是很重要，我们尽量避免在一起服法，所以一定用最适合的药物的分量用来避免服法。但是各姐妹，你刚刚告诉我们，就是你还有一些幻听，听到你的声音，这个就代表你的脑部的功能还是没有正常过来。
哦，
你刚才说过有一些药物，不同的药物，你一定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就是尽量选择好的药物，尽量帮你消除持续所有的幻听。因为如果有幻听，代表你的脑部还是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好像一个伤口还是在发炎，你就将来就没办法好起来。
是
另外就是有一定的破坏，还是继续的破坏，就影响你将来的记忆力啊，专注力。所以我现在不是怀孕生孩子的很好的时间，反而是好好控制你的病情，让你有能力可以应付生活，甚至你的工作，
对，
才去再想生孩子的安排。因为如果你现在要面对找工作，如果你怀孕就更加负责，更加困难。
对 对，
所以一步一步来，首先找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可能是现在的药物的分量，或是换药、炸药，这个都是考虑的。因为如果你不控制你的幻觉，你的专注力和记忆力都没办法好起来，没办法找到很好的工作，你应付得到的工作。
对对，我也是觉得，刚才因为我一听郭姊妹40岁，就是说因为药物的缘故啊，想怀孩子，我第一个担心的就是年龄有点大，再加上您现在有这一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呢，廖医生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现在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病能够康复过来，你能够好好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孩子是以后再说。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人在这件事情要达到共识。那不知道郭姊妹，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就是这个病，我在心理上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过关，就是，因为如果别人有谁不管谁问起我呀，就问我你某人，就是你还现在还吃不吃药啊？我就觉得好像一吃药就证明我有病，人家要一听说我不吃药了，好像就觉得我好了，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哈。要是在哪个场合我听到别人要说我有毛病啊，我的心里就是心里呀就开始有问题了，就觉得就好像有一点呢，就是不如别人了，好像自己怎么样了，就是会有那个心里，就是心里的那个压力负担。
就是说怕别人因为你吃药的缘故怕别人看不起你，是这个意思吗？
就觉得我有病不正常啊。
但是呢，我们在过去这座廖医生跟廖医生的妻子赵医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断的在这里讲，就是说精神健康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平时患感冒是一样的，只要能够好好的吃药。你今天如果患感冒，你告诉别人说我感冒了，我在吃感冒的药，你也怕别人笑你吗？
是不会的。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好像糖尿病、血压高一样，要长期控制才有好的健康。我鼓励各姊妹跟其他的如果有长期的精神困扰的情况的朋友都要面对，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
你的脑部的功能是只有你可以自己去争取，就是要保持最好的脑部功能，因为将来的你的能力啊、记忆力啊、将来 的生活都很需要有好的脑部的功能，所以我当年可以鼓励各姐妹，你不需要周围跟其他所有的人告诉他们我有病啊，我要吃药，但是你尽量一定要保持自己有健康，有稳定的情绪，甚至有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其他人都就没有理由去怎么样看你。你最身边的人，家人啊，你的老公，他们知道你吃药这个没问题的，因为他们是关心，他们是爱你的，他们一定会接受你啊，继续跟你一起去生活，爱你。但是其他的人，比方说你新的朋友啊，工作的认识的人，你没有需要跟他们
对去
分享
他们
你的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是不是有其他人不喜欢你，你的病啊，会怎么样看你的，需要吃药啊，需要看医生，这个不要担心太多。
对对，不要太顾虑别人怎么看你，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快乐，对不对？你自己要好好的过日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才廖医师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要说你呀、啊，今天很多的人也会有忧郁或者是焦虑的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吃药，这个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你明白吗？
我听过听你们的节目，我也听过，接纳自己这个病，接纳自己，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了，就还是会过不去似的。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现在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病就这样了，反正也是维持了药物就这样了，就是可能不会再康复了，就这个地步了。
嗯嗯，
我刚才就是鼓励你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你现在还有一些症状，情绪还是有一些问题，让他想办法帮你康复的更好一点。但是你可不可以要求，就是好像糖尿病啊，血压高，你不吃药但是可以保证有健康，这个就不容易回答你的问题。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透过治疗让我们达到最好的健康，
对
啊，但是不是要求我们不靠药物，
然后
但是有保证有好的健康，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要接纳，姐妹呀，我刚才说了，首先你要接纳你现在有精神分裂症，而且现在的药物又是那么好，神也会借助医生的手来医治你的，所以你自己要接纳。第二呢，你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我觉得你要乐观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你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其他的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吗？
也不要看小自己，在医生的诊所有很多，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很多医生朋友、护士朋友、老师，甚至很多很专业的人士，他们都需要治疗的时候，他们都来治疗，保证他们有健康，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所以其他人都能够做得到，你不要担心自己没办法面对啊，很多人都有问题去努力，有勇气去面对，去找医生医治好，就这个就最健康的态度了。
对，听到了哈，很多的医生或者是护士，甚至老师，甚至教会的牧者，他们也会有精神上面的问题。
有啊，我的病人都有一些心理专家，
也有心理咨询师，
他们
也要吃药，
需要用药物帮助才好起来。
对，他们也是患这样的疾病，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你的心态先改变过来，我相信你的病就能够慢慢好起来，好吗？
就是因为中间有，因为我看的时候有不同的医生，不同的医生有的是说我是抑郁症，有的时候还说我焦虑，我就有时候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别的症状一直不好。
我相信你的情况，如果有医生帮你诊断，刚才我听到你过去有一些情况出现，都应该是精神分裂症，不要担心啊。
嗯嗯。好，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祷告，神也会愿意帮助你。所以，当你灰心难过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帮助你乐观的去面对生活，好不好？
好， 好的，
好，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心房。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预祝你中秋佳节快乐。那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接听薛姊妹的电话。喂，薛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思母，你好。
你好，
薛姊妹，你好。
是。
你好，廖医生，你好。
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家小孩是今年是13岁，然后上初二，是个女孩，然后的话。他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然后十月份是去年是上初一，然后在学校的课本上写着我在某某中学什么写的，然后写的我在某某中学，然后一跃而下，然后当时是被老师看到了，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去到我们这边脑科医院去就诊，然后当时诊断下来是有抑郁情绪是。他打了18分，然后焦虑情绪是13分。然后的话，今年的话是，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然后表现为就是在学校里的话，他是不配合老师，就是老师有时候叫他做什么，他是不愿意理的。然后就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像，中午他午休的时候是午休，要求是午休的，可是他就是在做作业。然后在家里表现的话，就是和我们父母，他和我们父母关系也很紧张，就是，这可能和我原始家庭有关系，因为从他小时候开始，我们就是夫妻关系就不好，就是家中经常吵闹嘛，然后然后他父亲的话是今年就是我们决定分居，为了小孩决定分居的
哦，
然后呢他就是他在家里，就是他每天的脸啊都是黑着脸，然后跟我们讲话都是那种，很命令式的口气，就是不是很和善的口气。就是，然后也表现为非常不耐烦。然后这不是暑假刚结束的时候嘛，然后他也是就是不爱出去，就是不爱，就是有时候叫他自己到小区广场上走走，他也不愿意，就是只愿意待在家这个样子，就是很闭，就是。很封闭自己，
是，
所以现在我们就就不确定他，然后我昨天打电话给他们班主任说，问他是小孩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变，老师反馈给我的情况就是还和上学期一样，就是不是那么配合，对于就是对于老师他愿意理就理，就是那种状态，老师就是现在对他就是。有一点很害怕，怕说话说重了，就把他就是会让他有一些情绪反应，都不太敢和他怎么过分的指责他，他做的不对的地方都不敢过分的说他这个样子。然后老师呢，他昨天跟我说了，说建议我再去脑科医院看一下。我现在呢，就是我的困惑就是，他这种情况究竟需不需要去就诊？
好。需不需要看医生？
谢姐妹，我听到如果女儿13岁有这些症状，看来是抑郁的症状，肯定需要找人早一点帮助她，因为她的情况已经是很明显的啊。13岁，通常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年纪越小的孩子，他们对药物的反应通常比较。成年人的反应比较效果比较小，有很多人吃药的效果都不一定很好，但是如果情况严重，比方说已经不想学， 很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们都会尝试用抗抑郁药。
是，
所以这个都需要医生的经验。另外就是他们的评估，他们的决定要用不用药物。但是另外就是很需要就是有心理咨询，心理咨询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去辅导你。第三就是很重要，就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出现这些行为啊、态度啊、脾气啊，有转变，一定要不要再跟他硬碰。
对，不要硬碰硬吧。
对对，因为如果在太多的对立，太多对立肯定没有办法改变他。反而就是可能要你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现在是不是还需要他要正常的想学，要达到很好的功课成绩。另外就是看能不能够放松一点，让他可以找到其他的兴趣。比方说很多孩子他们想学啊，读书没有兴趣，很没有动力啊，不想想学，我们尽量找一些能够让他有兴趣，能够找到开心，找到兴趣的活动。比方说一些课外的活动，
课外活动，
一些兴趣的学习兴趣啊，有一些运动的运动的活动，
是
就是可以在学校里面找一些他有兴趣的活动，让鼓励他参加多一点。
对，给他自信心吧。
对啊，就算他不喜欢读书功课，都起码喜欢运动啊，喜欢跟同学有互动的活动，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万万不让他尽快找到兴趣啊，很多学生出现在国内啊，在全世界都出现错重的孩子害死不想学，不愿想学，拒学症，就是不
对，
对他们害死不回学校啊，怕想学啊，怕功课，这个就麻烦了。
对，我觉得那个女儿她现在也是青少年这个阶段，所以廖医生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不要硬碰硬。因为你们的关系如果是破裂的时候呢，会那个你以后要帮他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只要他现在，我觉得还好啊，因为刚才也说了，有些孩子甚至都是弃学，然后呢有自杀的念头。那但是你的女儿还在上学嘛，对不对？
对，他还在上学，而且他成绩也还行。
那很好啊。
不爱上学的。
那你就要鼓励他，你告诉他，你说妈妈不给你任何的压力，只要你及格就行了。我觉得你要给他这一方面，让他放松一下。
对，但是我们也鼓励他，譬如暑假鼓励他去打羽毛球，他以前是学校校队的，鼓励他去打羽毛球，他就不愿意去。就是不爱运动。
那他喜欢什么东西，你有没有问过他？你不要你鼓励他，而是问他。
他那个玩游戏，他会一个星期我们给他半个小时的玩游戏。
哦，就是跟其他孩子的互动就比较少了，是吗？
对，他互动几乎没有，就是玩游戏。就是我包括我暑假我都鼓励他，我说你去找同学玩，可是他也没有同学。
好，那姐妹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把一点点时间交给廖医生。
好，
我们通常就是鼓励，就算没有问题的孩子，我们都尽量让他们尝试不同的兴趣活动，尽量找到多一点的选择。刚才姊妹告诉我们，就是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不已经不愿意打羽毛球，可以用其他的兴趣，比方说艺术啊，音乐啊，学习其他的兴趣活动。
对音乐方面的。
如果他真的不愿意打做运动，就做其他的活动，尽量不要让他停下来。
对，
不要一个人待在房子
打
游
戏，
这个是最不好了。
是的，是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意思，今天只能跟你谈到这儿。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明天早上9:30打电话给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精神健康热线，我们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如果今天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记得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廖医生还会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